啊，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同学们，还有组内的弟兄姐妹们，
同学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大家组内平安，
大家主内平安。
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呢，已经是很幸运了。
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树就很幸运的。
因为这个冠状病毒啊，就像乌云一样在我们的头上飘来飘去。
因为冠状病毒就好像乌云一样在我们头上飘来飘去，
给我们生活、工作、学习都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
对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
可以说真是超过了每个人的想象。
可以说超过每一个人的想象啊！
什么时候能过去还真的不知道，
几时才能过去呢？真是不知道。
事实上呢，比冠状病毒更可怕的还有好多被我们忽略了。
其实比冠状病毒更加可怕的我们会忽略的，
因为人们往往是关注那些能看到的。
因为人们多数关注看得到的，
比如世界的灾难呀、战争啊，
比方世界上的灾难啊、战争啊。
其实还有一种呢，对人的伤害比灾难、战争和冠状病毒更厉害的，就是人的心理的压抑。
其实更加厉害的就是看不到的人心里面的压力。
比如在北美的华人心理压力呢，应该是所有群体中最高的。
比方北美的华人呢，心里面的压力可能比其他群体来计是更高的。
但是去找人辅导或者看心理医生呢，又是最少的。
但是去找辅导找心理医生呢，又是最少的。
因为很多父母因为有面子，自己的孩子明明有问题他不说有问题。
因为有些父母因为要顾面子，明明小路哥有问题他都不说有问题的。
所以呢，亚裔年轻人自杀的比例呢也是最高的。
所以亚裔呢，年轻人自杀的比例也是最高的了。
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将眼睛放在那个可见的疫情上。
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将眼睛只是放在看得见的疫情上。
还有很多更可怕的危险，
还有更多更加可怕的现象。
所以我们要将我们的眼睛呢定睛在慈爱的神的身上。
所以我们要将眼睛定在慈爱的神上。
神可以帮助和安慰我们，
神可以帮助安慰我们。
因此呢，我们也要去关怀那些忧伤和软弱人的灵魂。
所以我们都要关怀那些忧伤那些人的灵魂。
那么我们呢也要努力传福音，
我们都要努力的传福音。
大家知道世界上的每一次灾难之后呢，基督教都是大复兴。
在世界上每一次大灾难之后呢，基督教都会有大复兴的。
但是唯独这一次冠状病毒这么可怕的灾难，教会没有复兴。
唯有这一次冠状病毒这么可怕的灾难，教会是没有复兴的。
一开始的时候有那么一点复兴，据说美国增加了100万基督徒。
一开始的时候美国哦都增加了100万基督徒，
时间长了基督徒开始减少了。
时间长了基督徒开始又减少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传福音危险。
因为传福音危险。
因为要接触嘛。
因为要接触嘛。
传福音危险不危险呢？
传福音危不危险吗？
当然危险。
当然危险的。
如果我们不想付代价，那恐怕就没法传福音。
如果我们不肯付代价，恐怕都无法去传福音。
大家以为没有冠状病毒就不危险了吗？
大家以为没有冠状病毒就没危险吗？
2007年7月，
2007年7月，
在阿富汗被塔利班绑架了韩国23名基督徒。
在阿富汗被绑架了23名的韩国基督徒，
让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件事情。
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的。
大家知道其实里面有个最大压力的人，
其中最大压力的人
就是他们教会的主任牧师朴恩昭，
就是他们的一个领导裴牧师。
他也是我神学院的一个老师，
他也是我神学院的一位老师。
23个弟兄姊妹牵扎牵住他的心，
有23位的基督韩国基督徒是殉道的。
韩国社会也给他很大的压力，
韩国社会也都给他很大压力。
那个时间他们教会的网站不得不关闭，
那时他们教会的网站不可以关了。
这个朴牧师呢，每天都是流泪的跟神祷告。
朴牧师继续流泪的传道。
其中有两位牧师在这被绑架的人中殉道了，
其中有两位牧师在这次绑架当中是殉道的。
有一位呢叫裴享奎牧师，
其中一位叫裴牧师，
他在日记中呢曾经写到过这样的三句话。
他日记当中写过三件咁嘅话，
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随时要准备好三件事。
作为一个基督徒，随时准备好有三件事。
那么作为一个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你也得准备好几件事。
没信耶稣嘅朋友，你都要想呢三件事啊。
那么基督徒要准备好三件事。
基督徒要准备好咩三件事呢？
准备舍去一切。
准备好要舍弃一切。
你的名誉、你的利益、你的一切都准备好，随时没有。
你的名誉、你的地位、你的 财物，咩都可以随时冇噶。
还有一个呢，要准备好去任何一个地方，
并且要准备好去任何的地方，
还有准备好随时去死，
仲要准备好随时要去死。
那么非基督徒讲，我不需要付这三个代价。
咁非基督徒话，咁我唔需要付呢三种代价啦。
你难道你能保证老板不开除你吗？
你能够保证你嘅老板唔会开除你吗？
你能够保证疾病不找你吗？
你能够保证疾病不会找到你吗？
所以我们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你也得准备好危险。
所以没信耶稣的朋友们，你都要准备好有危险的。
那么如果说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没有区别呢？有。
那非基督徒和基督徒有没有区别呢？是有的。
因为基督徒在灾难的时候，他相信有神的保护。
因为基督徒在灾难里面相信有神的保护。
非基督徒谁来保护你呢？
非基督徒的边个来保护你啊？
所以基督徒、非基督徒还要准备一样，你要思考我要不要信耶稣。
所以非基督徒的你仲要谂多一样嘢，我要唔要信耶稣呢？
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只有准备好付代价才能去救灵魂。
我哋做基督徒的准备好要付代价救灵魂。
那就来，我们今天呢就来看一看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马可福音十四章的一节到十一节。
现在我们就要看回刚才读过的经文，马可福音十四章。
那么我们讲解释一段圣经呢，一定要遵守一个规律，就是解经原理。
我们讲看一段圣经一定要根据解经的原理。
如果我们不观察就去解释，那可能会出现问题。
如果我们不观察就去解释的话，可能会出问题的。
那我们呢先根据上下文来看这段经文。
我先根据上下文看这段经文。
我先给大家一个纠正，
先给大家一个纠正。
看我们手里的和合本圣经，
你可以翻开你手上的和合本的圣经，
它不是一到十一节，
它不是一到十一节的，
它是三到九节，大家留意了吗？
它是三到九节的，大家有没有留意呢？
那我也查阅了一些马可福音的注释书，
我也都查考了一些马可福音的注释书，
几乎都是三到九节，
几乎都是三到九节的。
我也保证在座的弟兄姊妹肯定都听过这段圣经的讲道，
我保证在这里听过讲解过这段圣经的呢。
那么凭我的经验呢，我估计选一到十一节的不多。
我凭我经验由一到十一节的就不是那么多。
都选三到九节。
都是选三到九节。
玛利亚的爱心。
玛利亚的爱心。
玛利亚的奉献。
玛利亚的奉献。
玛利亚对主的爱。
玛利亚对主的爱。
讲到就讲玛利亚。
讲到就讲玛利亚的。
甚至于讲玛利亚的奉献多三十两银子。
甚至话玛利亚，哇，佢奉献多过三十两银子。
这种讲到信徒非常感动，
讲到啲信徒非常之感动，
也很好听，
亦都好听。
但是这是马可的意思吗？
但系呢个系咪马可嘅意思呢？
我们相信圣经是无误的，
我哋相信圣经系无误嘅。
本来圣经是没有分段的，
原来嘅圣经系冇分段嘅，
是有些好心肠的人，
系一啲好心肠嘅人，
他帮我们分了段，
佢帮我哋分咗段。
所以弟兄姊妹，分段已经是解释了。
所以分段就变成是解释了。
如果我们根据上下文来看呢，其实一到十一节这是个整体。
如果我们根据上下文来看呢，一到十一节是整体。
那么如果你看三到九节，
如果你只看三到九节呢，
你真的只能讲玛利亚，
你真的只能够看到玛利亚。
但如果你看一到十一节，
但是如果你看一到十一节呢，
那就不是玛利亚了，
那就不是玛利亚的。
一到二节里面有玛利亚吗？
一到二节有没有玛利亚呢？
没有玛利亚，那里有谁啊？
他们没有玛利亚，
有耶稣和祭司，
有讲耶稣和祭司。
那么十到九节里面有玛利亚吗？
十到十一节有玛利亚吗？
那里面有耶稣和犹大，
他们有耶稣和犹大。
所以说如果你看一到十一节，那主体呢不是玛利亚。
所以一到十一节的整体来讲呢，不是净讲玛利亚的。
实际这段经文呢，是一段平行排比的经文，有三个小段。
其 其实一到十一节是一个平衡的经文，有三个小段的。
这个字比较小，大家因为看刚才读过，你们脑子留印象，就看那个样子就行了。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字太小看不到，你首先读过你大概记得就得了。
一到二节，
一到二节，
逾越节的时候，有的人要杀耶稣。
逾越节的时候，有的人想杀耶稣。
三到九节，耶稣说他自己要死。
三到十节，话耶稣话自己会死的。
十到十一节，耶稣的门徒要杀他。
十到十一节呢，耶稣有个门徒想去杀害他。
这三个小段，
有三个小段的，
将三到九节放在上下文中间，它的意义就不一样了。
三到九节放在这段经文中间呢，那么意义就不一样。
一到二节，耶稣共同体以外的人，文士、法利赛人要杀他。
在第一、第二节是在耶稣的共同体之外的，是宗教领袖要想杀耶稣。
三到九节是耶稣自己预言他要死。
三到九节呢，耶稣自己预言他要死。
十到十一节是耶稣共同体以内的人，他的门徒犹大要杀他。
十到十一节呢，耶稣共同体以内的他的一个门徒犹大要杀他。
那么通过这样的观察，我们发现，
通过这样的观察呢，我就会发现
每个小段的人物都有主耶稣，
每一个小段的人物都是有主耶稣。
哎，每一段都是讲耶稣的死，
每一段都是讲耶稣的死。
很明显，三段经文的主要人物那就是耶稣，因为只有耶稣贯穿其中。
仔细看这三段主要的人物都是耶稣，只有耶稣是贯穿这三小段的。
那么三段经文的共同主体都是讲耶稣的死，
共同的主题都是讲耶稣的死。
那么也就是作者通过这种要强调，他是要强调什么呢？他的作者的目的就是讲耶稣的死，
作者要强调的就是耶稣的死。
那么一到二节呢，仅仅只讲到杀耶稣。
一到二节仅仅是讲到有人要杀耶稣。
那么是上文，下文的十到十一节呢，也是仅仅只讲到杀耶稣。
下文呢，十到十一节也都是仅仅讲到有人想杀耶稣。
也就是第一段和第三段，这些人只关心一件事，就是让耶稣死。
换句话讲，上文和下文都只是讲一件事，有人想要耶稣死。
哎，中间这一段三到九节，
而中间这段三到九节呢，
当耶稣自己预言他要死的时候，还发生了这个女士所做的事。
在第三到九节耶稣预言就要死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位女士这件事。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将三到九节放在中间看，我们看意义不一样了。
所以三到九节在中间看，我们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只看三到九节，
如果只看三到九节呢，
那么我们就可能觉得玛利亚做的很美好，
我就会觉得玛利亚所做的很美好。
如果放到中间，我们才发现这段经文其实充满了紧张、恐怖、死亡。
如果我们整段经文看呢，就先发现是这整个经文充满紧张、恐怖、死亡。
整段经文都是杀杀杀，
整段经文都在讲杀杀杀，
死死死，
死死死。
我们通过上下文来看，
我们通过上下文来看，
在耶稣基督他要面对死亡的光景中，
在耶稣基督要面对死亡的光景当中，
发生了这位女士所做的事，
发生了这件女士所做的事。
所以这位女士确实了不起，
这个女士确实是了不起了，
因为她所做的事情是为耶稣说是为我安葬的事情。
因为她所做的事，耶稣说她是为耶稣安葬的事。
这个女人所做的是跟福音有关，
这个女人所做的是跟福音有关的。
福音最重要的两件事，
福音最重要的两件事
是耶稣的死和复活，
是耶稣的死和复活。
讲讲我们的神呢，也有幽默，
讲我们都有些幽默的。
我大胆地讲一下呢，有时候我们的主耶稣也有尴尬。
大胆地讲，有时主耶稣都有些尴尬的。
他的尴尬是谁带来的呢？
他的尴尬是哪个带来的呢？
就是我们这些男人们带来的。
就是这些男人带来的。
我们中国人讲有一句话叫不识抬举，
中国人有句话叫不识抬举。
本来耶稣基督他的希望是无论是死和复活都有男人们参与。
耶稣基督的心愿本来应该是无论他的死和复活都有男人参与的，
但是在这最节骨眼上的时候男人都跑了，
但是最紧张的时候男人走了。
哎，女人们做了，
女人做的。
所以我恭喜我们中间的女士们，
所以恭喜我们在座的女士。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社会会重男轻女。
我都唔系好知道点解个社会咁重男轻女。
最重要的两件大事。
最重要两件大事。
耶稣死的时候是女人香膏膏他。
耶稣死的时候是女人先有香膏膏佢。
陪耶稣走十字架走到底的是一群女人们。
陪耶稣上十架的路上跟住佢走的都是啲女人。
耶稣复活的时候是女人们先到的。
耶稣复活的时候女人们先到的。
谁感情是女士们呢？
哪个感兴趣的女士呢？
看看在教会的服侍，今天教会的服侍，
看今天教会的服侍，
很多事也是女人们，
很多都是女士做的。
男人们紧张一下吧，
男人应该紧张一下了，
思考一下吧，
思考一下。
所以主耶稣说，
所以主耶稣会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实在会告诉你们，
普天之下，
普天之下，
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
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
也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
也都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
耶稣只让纪念两件事，
耶稣只说纪念的是两件事。
等一下我们要做的圣餐，
我们等一下要做的就是圣餐，
还有纪念这个女人，
就是纪念这个女人。
可见这件事情有多么了不起，
可见这件事几咁了不起的。
我要为我们中间的姐妹们再一次的为你们喝彩，向你们恭喜。
再一次为我们当中的姐妹们喝彩，恭喜你们。
不管你们在家里在教会里你们受了多少委屈，我觉得耶稣的一句纪念你们也值得了呀。
无论在家里在工作上面受了多少委屈，但是耶稣给你的这个讲这个纪念你都觉得是值得的了。
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弟兄姊妹，通过上下文看，
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要通过上下文看。
如果我们只看那一段圣经，我们就将玛利亚的行为那就变成了伦理。
如果我们这一段只看到玛利亚的行为，那么变成是讲伦理了。
但是如果我们通过上下文看呢，那段圣经不是伦理，是讲福音。
但是如果上下文一起看呢，就不是讲伦理，是讲福音的。
还有呢，我告诉大家一个最简单的读经方法，
再讲给大家听一个最简单的读经的方法。
整本圣经的主角是耶稣，
整本圣经的主角是耶稣。
那么这一段圣经的主角当然也是耶稣。
那么这一段圣经的主角当然也都是耶稣。
如果你读三到九节，你会发现主角是玛利亚。
如果你只读三到九节，你觉得个主角是玛利亚呢？
肯定不对嘛，
肯定不对的了。
怎么办呢？
那么怎么办呢？
再往上读一读，
再往上读一读，
再往下读一读，
再向下面读一读，
就是你把这段圣经给它往两头放大。
而且读圣经的时候将眼光放大，
放大到什么时候呢？
放大到什么时候啊？
直到放大找到耶稣为止。
放大到直到看到耶稣为止。
所以如果你读一到十一节，毫无疑问这里的主角是耶稣基督。
所以你由第一节到十一节，肯定你看到主角是耶稣。
那么在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前提下来看这段圣经，
如果以耶稣基督为前提，就看到这段，看得清楚这段圣经了。
总结一下我刚才跟大家的分析，
总结一下刚才跟大家分享的，
如果我们用数学的方式来表达这段经文，
假如我们用数学的方法来表达这段经文，
一到二节呢都是减减减减，
一到二节就是减减减，
然后呢十到十一节呢才是也是减减减，
一到十一节都有减减减，
怎么会变了呢？那么三到九节呢才是加加加，
三到九节呢是加加加。
如果我们以图画的形式来表达这段经文，
如果以图画的方式来表达这段经文，
那么一到二节呢都是黑的，
一到二节都是黑的，
因为要杀耶稣，
因为要杀耶稣。
十到十一节也是黑的，
十到十一节也都是黑的，
中间的三到九节才是亮的白的，
中间三到九节就是亮的，是白的。
大家知道荷兰最著名的画家林布兰的画，
大家或者知道一个荷兰最出名的画家，
他就是用黑和白来表达，
他就是用黑和白来表达。
我们看这幅图画，
我们看这幅的图画，
就是林布兰的自画像，
就是这个自画像。
他想表达的是我的罪把耶稣送上了十字架，
他的目的就是表达是我的罪将耶稣送上十字架。
不是犹大，
不是犹大，
不是法利赛人，
不是法利赛人，
是我们，
是我们。
耶稣是为担当我们的罪，大家知道吗？
耶稣基督是为担当我们的罪。
我们中间可能有些不信主的朋友说，我有罪吗？
我们当中或者有不信主的朋友说我有罪吗？
你真的感受没有罪吗？
你真的敢说没罪吗？
耶稣是担当我们的罪，
耶稣是担当我们的罪。
但再看这个图画，
再看这幅图画，
我主要是跟大家讲这个图画，
我想大家讲这幅
图画，他是用重要的地方，他用亮白的地方突出，
最重要的地方是亮的，是白的，
其他的地方都是黑的，
其他地方都是黑的。
如果将这黑的都拿走，这个白的你还能看到吗？
如果将这黑的拿走晒，那你白的看到吗？
黑的都拿走，白的就没有意义了，知道吗？
将这黑的拿走，白的就没意义了。
就是因为那个黑刚好把那个白的地方衬托得更明显。
因为有黑的将白的衬托得更加明显。
就是因为那些人都要杀耶稣，才显出玛利亚所做的更重要。
因为这么多人要杀耶稣，所以玛利亚所做的更加重要。
所以如果说我们用信仰的方式表达，
如果我们用信仰的方式来表达呢，
前面后面都是死，
前面后面都是死，
中间是死与生，
中间就是死与生。
我稍微冒犯一下，
稍微冒犯一下了。
那么如果用男女的形式表达，
如果用男女的方法来表达呢，
前后都是男人们要杀耶稣，
前后都是男人要杀耶稣，
只有这些女人们是爱耶稣，
只有中间是女人要高耶稣。
我真的冒犯中间的男士们，
我真的冒犯了中间的男士们。
怎么那么多事情我们男人不好呢？
点咁多事的男人唔好呢？
因为我也是男人，
因为我都是男的。
这圣经就这样讲的，
圣经是这样讲的。
所以男人们警醒警醒，
所以男人要警醒一下了，
问问你所做的对教会有益还是有害，
你在教会里所做的是有益的又是有害的。
很多弟兄姊妹弟兄们，你真的做的你以为你做的对教会都是好吗？
很多弟兄姊妹，你觉得在教会里所做的都是有意义好的吗？
如果你做的都是好，教会怎么就这个样子呢？
如果大家做的都是好的，那教会怎么会这样呢？
我每天晚上祷告，我都要先为我自己悔改，
每晚我祷告的时候都要先为自己来到悔改。
我不知道我们中间的弟兄们，你悔改过吗？
不知当中的弟兄们有没有悔改？
你是不是觉得你做的事情对教会很有功劳啊？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情比教会好大功劳啊？
假如有一天耶稣来跟你算账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你该怎么负责。
有一天耶稣跟你算账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怎样负责。
这段圣经呢，也是典型的三明治式的经文。
这段圣经也是典型的三明治式的结构，
上面一块面包，下面一块面包，中间夹了块牛肉，
上面是面包，下面是面包，中间夹着牛肉。
在所有人都要杀耶稣的环境中，这个女人用香膏膏了耶稣。
在所有的人要杀耶稣的时候，这个女人要用香膏膏耶稣。
在死亡的气氛中，她表达了生命的气息。
在死亡的气氛之中，她突出了生命的气息。
在黑暗中，她发出了光明。
黑暗中，她发出了光明。
很多事情呢都有价值，
很多事情就有价值，
但选对了时间更重要，
但选的时间更加重要。
那么这位女人所做的有什么价值呢？
那这位女人所做的有什么价值呢？
这段圣经里面充满了两种评估，
这段圣经里面充满了两种评估，
就是不需要我们今天评估了，
其实不需要我们今天评估了，
圣经已经评估她了，
圣经已经评估了的。
那我们来看看当时的人是如何评估她的，
我们看看当时的人怎么评估她。
在三章九节四章十四章第三节呢，就讲到这个女人用香膏来膏耶稣。
第十四章第三节话有个女人用香膏来膏耶稣。
在十四章第四节呢，有几个人很不喜欢。
在十四章有些人就好不喜欢了，
怎么这么浪费啊？
点解咁浪费啊？
三十两银子耶，
有三十几两银子哦。
他们对这个女人所做的很不喜欢，很生气。
他们对这个女人所做的就很不喜欢，很生气了。
约翰福音十二章第四节告诉我们是犹大。
约翰福音十二章第四节讲那个人就是犹大。
照样今天在教会我们越服侍的时候也会遭到越多的批评。
同样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有这样的现象，越是努力服侍越是会遭遇到批评的。
那么有些人为什么不被批评呢？
为什么有些人没被批评的呢？
因为他什么都不做，
因为他什么都不做，
他当然没有错误了，
当然不会有错误了。
你留意在无论在教会里还是在社会上，
你留意一下，无论在教会还是社会上，
受指责最多的人也是做事最多的人，
受指责最多的人也是做事最多的人。
那些不做事情的人呢，他们是没有指责的，
唯有不做事的那些就没受指责的了。
还有很多人呢很喜欢给别人出主意，
有正常的人很喜欢让人注意的。
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讲，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
因为他不做事，
因为他不合适，
他怕被忽略，
他又被怕忽略，
他为了找存在感，
他想要得到存在感，
所以他出主意，
所以他呢就出主意的。
这种出主意是最好的办法，
出主意呢是最好办法，
能找到存在感，
又感到存在感，
又不付代价，
又不用付代价。
这是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讲，
这个从心理学角度看了。
那么它有什么价值呢？
那有什么价值啊？
就是不用付代价，
又不用付代价的。
那么这种人能得到尊重吗？
那么人得不得到尊重呢？
典型的官僚主义，畸形的畸形，
是典型的官僚主义，典型的畸形自信。
你要说他没自信，他不会乱出主意的。
你说他没自信呢，他就很喜欢出主意。
你要说真有自信，他应该身体力行的去做的。
如果他真有自信呢，他应该身体力行的去做的。
他为什么呢？
他为什
么这种自信的畸形，
他这种自信是畸形的。
那么这种人呢，就是马路上的石头。
这种人呢，就好像马路上的 石头那样，
航海道上的礁石，
航海道上的潮石，
麦田里的稗子，
麦田里面的稗子，
无论放在哪里都是害处，
无论放在哪里都是害处的。
任何时候都有这种人，
任何时候都有这样的人的。
我只是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不要成为这种人，
但愿我们不会好像成为这样的人。
如果有弟兄姊妹讲，哎，今天牧师讲的东西就像我一样呢？
如果你说，哎，牧师讲的是不是讲我呢？
我恭喜你，
我恭喜你，
我讲到，
我讲到呢，
你听到，
你听到。
我讲到不对着你，对着谁呢？
如果我讲到不对着你，对着谁啊？
如果我们弟兄姊妹每一次听到都很开心，今天讲到没有批评我，
如果每次听完到之后，啊，今天开心，牧师没讲我，
你惨了，
那你就惨了。
我讲到你听到，难道你真的没有要悔改的地方吗？
我讲到你听到，唔通真系冇要悔改嘅地方吗？
我一直讲，讲牧师绝对不能把讲台当炮台。
我成日讲，牧师唔可以将讲台当做炮台。
什么叫讲台当炮台呢？
咩叫做将讲台当炮台啊？
都是含沙射影，
叫含沙射影。
我从来不含沙射影，
我从来都唔会含沙射影。
我认为基督徒是诚实的，
我讲嘅都系诚实嘅。
我真诚地对大家提醒，
真诚嘅俾大家一啲提醒。
如果你说跟我没关，
如果你话同我冇关系，
那当然也得恭喜你，
我亦都要恭喜你噶。
因为你没有成为马路上的石头，
因为你冇成为马路上的石头。
总之鼓励弟兄姊妹，
总之鼓励弟兄姊妹
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做一啲实实在在的事情。
我们去兴旺福音，
我哋兴旺福音。
还有我们经常做事的弟兄姊妹，受拦阻遭批评的弟兄姊妹们，
就我哋多做事常常被批评的弟兄姊妹们，
你不要将眼光放在那些批评你的人身上，
不要将我们的眼光放在批评我们的人的身上，
你可能就软弱不想干了，
那你就会软弱不想做了。
要将眼光放在主身上，
要将我们的想法放在主的身上。
因为所有的人都不能够决定我们的生死，
因为所有的人都不能决定我们的生死。
能够审判我们的是主耶稣，
能够审判我们的只有主耶稣。
因为耶稣基督他决定我们的奖赏，
因为耶稣基督会决定我们的奖赏。
耶稣才是我们的主，
耶稣才是我们的主。
所以我鼓励那些弟兄姊妹，做事被批评的人继续做，让他们继续批评着吧。
所以我们受到批评的弟兄姊妹，你继续做吧。
那我们来看看主耶稣是怎么评估的呢？
那你看主耶稣怎么评估呢？
主耶稣说由他吧，
耶稣说由得他了。
他做的是一件美事，
他所做的是一件美事。
耶稣说那是美事，
耶稣说是美事。
对于这个女士所做的有两种评估，
对这位女士所做的有两种评估。
一种是大家的评估，
一种是大家的评估。
浪费，
是浪费。
一种是耶稣的评估，
一种是耶稣的评估。
美事，
是美事。
我想问弟兄姊妹，你们在乎谁的评估？
想问弟兄姊妹，你在乎哪个的评估？
大家肯定讲在乎耶稣的评估，
大家都会说啦，当然在乎耶稣的评估啦。
真的吗？
真的吗？
我觉得人的评估才重要。
我觉得人的评估都重要。
你们承认吗？
你承认吗？
比如我，
比如我，
我有时候常常生气都是因为一些人，
我常常会生气都因为有些人，
有时候发脾气，
有时候发脾气。
当我一清醒的时候，我就说，哎呀，主耶稣怎么看这事呢？
当我清醒的时候，我想想主耶稣怎么看这件事呢？
我就悔改了，
咁我就悔改了。
有时候我真的很灰心，
有时真的好灰心。
你看人，你只能灰心；
你睇人呢，只会灰心嘅。
有时候我想做一点事，怎么就这么难呢？
有时想做一啲事，点解咁难嘅呢？
当我看主耶稣，
当我睇主耶稣，
怎么可能不难呢？
点可能唔难呢？
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 为我们的福音不是难，
我们主耶稣为我们的福音不是只是难，
那是钉在十字架上啊，
是钉在十字架上啊。
所以弟兄姊妹看耶稣，
所以弟兄姊妹看耶稣，
我在写这篇讲章的时候给我极大的安慰，
我写这个讲章的时候给了我极大的安慰，
我也盼望能安慰大家，
也都盼望能够安慰大家。
那耶稣基督才是这段经文的主题，
原来耶稣基督先是这段经文的主题。
作者想强调的是，
作者想强调的是，
耶稣称赞这个女士的侍奉是美事及时重要值得纪念，
主耶稣称赞这个女士的侍奉是美事及时重要值得纪念。
所以呢，我借着这段经文跟大家讲到的一个题目，就是在死亡中做生命的侍奉。
所以我今天正道的题目就是定了是在死亡中作的生命侍奉。
那么为了能更清楚一点呢，我加个副题，在黑暗中有明光照耀。
我加了个副题，就是在黑暗中有明光照耀。
比如我们中间还有一些不信耶稣的朋友们，
比方我们当中有些仲未信耶稣的朋友们，
假如你们遭遇难处的时候，
假如你们遭遇难处的时候，
你也可以想想耶稣他也会帮助你的，
你都可以想想耶稣有没有帮助你。
艰难中我们需要安慰，
艰难之中我们需要安慰，
黑暗中呢我们就需要光明，
黑暗当中需要光明。
所以在死亡的气氛中，这个女人所做的呢就更有价值。
所以在死亡的气氛当中，这个女人所做的更加有价值。
那么她的价值在第一，她所做的是一件美事。
第一，她所做的是美事。
主耶稣说由她吧，
主耶稣说由得她
了，她做的是一件美事，
她所做的是一件美事。
耶稣说是美事，
耶稣说是美事。
那么为什么美呢？
应该美啊，
因为他是坐在主的身上，
因为他就在主的身上。
其实做什么不是关键，
其实做什么不是关键，
关键是你坐在谁的身上，
关键就在哪个的身上。
我们弟兄姊妹问问自己，
我们弟兄姊妹问问自己，
你做每一件事情都是为耶稣吗？
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耶稣吗？
如果你是为耶稣，你为什么要埋怨呢？
如果你是为耶稣的话，做什么要埋怨呢？
我常常问我自己，
想想我问自己，
你是为耶稣吗？
你是为耶稣吗？
还是为你的薪水？
你是为你的薪水啊？
你是还是为了某个人夸你？
你话是希望人家赞你啊？
我发现一旦我想到了为耶稣，
我发现一想到原来是为耶稣，
很多烦恼的事情我就会改变，
很多烦恼的事情都会改变。
所以我就要思想，我做完了，耶稣会讲，这个秦广乐做的事真美。
所以做完这件事我会想想，咦，耶稣会不会说，秦广乐做的事真是美事啊？
还是耶稣说，哇，做了一件真糟糕呢？
抑或主耶稣说，哎呀，做件这么尽的事。
可能耶稣夸的有什么了不起啊？
咁耶稣夸奖有什么紧要啊？
假如你相信神就知道有多重要了。
假如你想到神就觉得很重要了。
因为我们中间有一些不信主的朋友们。
因为当中有些未信主的朋友。
那你讲了真有耶稣吗？
同你讲真有耶稣吗？
如果没有耶稣，人的忠诚有什么价值呢？
如果没有耶稣，人的忠诚有什么价值呢？
我给大家举三个例子。
我给大家举三个例，
找三个见证人，
找三个见证人。
第一个就是宗教的例子。
第一个是宗教的。
大家知道那些宗教这个喇嘛教徒很敬虔，
我们大家都或者知道在宗教里面喇嘛的教徒都很敬虔的。
我就想说明，如果你的对象不对，你再忠诚也没有价值。
我想说的就是说，如果你的对象不是错的话，你的忠诚都没什么意义的。
有一次呢，我看到一群人，
有一次见到一群人，
他就是走一步跪下去磕个头起来再走一步，
他就是行一步跪下来叩头起身又再行一步。
然后呢，我就问旁边的人，
咁我问旁边的人，
我说他磕头要磕到哪里呢？
咁佢叩头叩到边度啊？
他说一直磕到杭州的灵隐寺，
一直要。
那么这些，比如在青海、西藏，就经常有人走一步磕一个头。
哦，原来喺西藏、青海的地方，不断有啲人系咁样喺度叩头噶。
但是你知道他们磕头的那个佛祖是什么吗？
你知道他的叩头的佛祖是什么？
汶川地震的时候呢，有一道新闻。
汶川地震的时候有一段这样的新闻。
中国武警部队。
中国武警部队
去抢救那些大佛，
要抢救嗰啲大佛像。
这个新闻讽不讽刺啊？
这个新闻讽不讽刺呢？
他们抢救大佛之前呢，
他们抢救这些大佛像之前呢，
还得去拜拜他，
还要去拜一下他。
哎，他们脑子难道不思想吗？
他们脑会不会想一想呢？
这个大佛被地震倒了，都来我去抢救他。
这个大佛在地震的时候倒了，还要我去救他，
我还得拜拜他，
我还要拜一下他。
这些人的信仰能不困惑吗？
这些这样的信仰是怎么你说？
来跟大家讲一个世俗的例子，
同我大家就讲一个世俗的理由。
大家应该都看过雨果的悲惨世界，
大家可能看过雨果的悲惨世界，
里面有一个警察，
里面有一个警察
叫沙威，
叫做沙威的，
他非常忠诚于自己的国王，自己的法律，
他非常忠诚于自己的国王和法律，
他追杀让啊让，
他一路追杀。
有一次呢，他自己就落在这个被让啊让的人抓住了，
最后他就被人捉住了，
那么呢就要对他执行死刑，
要执行死刑。
让啊让说我来执行，
他就说我来执行，
人家说对，他追杀你，这次是你报仇的机会。
那人就说那你做得对吗？他追杀你，那现在你可以报仇了。
最后让啊让带到一个地方，往天放了一枪，跟沙威说你走吧。
结果他那个人去到那里向天放一枪，就说你可以走了。
沙威非常痛苦，
这个沙威非常痛苦，
他为什么不杀我呢？
为什么他不杀我呢？
难道我忠于我的法律错了吗？
难道我忠于我的法律是错的吗？
难道让阿让错了吗？
难道这样做是错吗？
他百思不得其解，
百思不得其解，
他最后只有跳进悬崖自杀。
结果他跳落悬崖自杀的，
他忠诚吗？
他忠诚的吗？
第三个圣经的例子，
第三个圣经的例子，
扫罗固执地追杀大卫，
扫罗固执地要追杀大卫，
最终没有杀得了大卫，
结果杀不到大卫的，
最终他自己自杀，
结果最终是自己自杀。
我举这三个例子，
我举这三个例，
应该跟我们很多人都能涉及到了，
我相信对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想得到的。
忠诚固执，关键是你对谁，
忠诚固执关键是你对住哪个呢？
所以有些人呢，一辈子忠诚执着一件事，
有些人一世就是为了忠诚做一件事，
到头来发现是错的，
到头来发现是错的，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我鼓励你们不要学沙威，也不要学扫罗，
我劝你们不要学这个沙威，也都不要学扫罗，
你们也不要学习那些抢救大火的人，临救大火之前还得向大火磕个头，
亦都唔好学嗰啲系要抢救佛像嗰啲喇嘛咁样。
转眼仰望耶稣，
转眼仰望耶稣。
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佢一位又真又活嘅神。
他不需要我们抢救，
唔需要我哋抢救嘅。
其实他不需要我们帮忙，
其实佢唔需要我哋帮忙喎。
他只需要我们向他敬拜，向他祈求。
佢只需要我哋向佢敬拜，向佢祈求。
所以这个女人所做的，
所以呢个女人所做嘅，
不仅是忠诚。
不单只是忠诚，
更是因为他坐在耶稣的身上，
更重要是坐在耶稣身上，
所以耶稣说这是一件美事，
所以耶稣说这件是一件美事。
所以弟兄姊妹问问自己，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金钱都花在哪里？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自己问一下，我们的时间、金钱、精力放在哪里呢？
能不能被耶稣纪念？
能不能够被耶稣的纪念呢？
那么第二点跟大家讲，他所做的是一件很及时的事情。
第二件同大家讲嘅，即系佢所作嘅系一个及时嘅事情。
因为那些人讲，这些钱可以怜悯穷人。
因为嗰啲人话，哇，啲钱可以去怜悯穷人啦、啊。
你注意，人有一个怪事。
你发现人有一件怪事嘅。
如果你不做事呢，那个钱就放在那里。
如果你唔做事，呢啲钱就放喺嗰处嘅。
如果你做事呢，你看你花这么多钱，这钱能干很多事。
咁你要做事呢，哦，发现啲钱要做到啲事喎、哦。
总之能找到各种理由，只要不在耶稣身上花钱都行。
总之想到各种的理由，只要不花在耶稣身上就啱嘅。
很多钱被浪费，没人管。
好多钱浪费都冇人理嘅。
花在耶稣身上，他就心疼。
放在耶稣身上就有人嘈啦。
那么这个女人所做的很及时。
呢个女人所做嘅非常及时嘅。
这里呢出现了一个时间的概念。
呢度出现咗个时间嘅概念。
耶稣说，
耶稣话
想怜悯穷人，什么时候都可以。
耶稣话你想怜悯穷人，咩时候都可以。
但是要坐在耶稣身上，只有那一次。
但是坐在耶稣身上只有这一次了，
所以这个女人所做的不仅美，
所以这个女人所做的不单止是美，
还很及时，
还很及时。
坐在耶稣身上重要，
坐耶稣身上是重要，
更重要的是什么时候做，
更重要是咩时候做。
如果你做错了时间也没有意义，
如果你做错时间也都没有意义的，
不是多和少，
不是多与少。
在马可福音这件书，同样是马可福音的前面有一个寡妇就奉献两个小钱一个大钱，
前面马可福音亦都有一个另外一段故事，是讲到一个寡妇只有两个小钱，亦都可以说低。
耶稣照样夸赞他，
耶稣照样是夸奖他的。
那么在这件书的后面，
在这卷书的后面呢，
他们预备了很多香膏，
有些人就预备了很多香膏了。
约瑟预备了100斤香膏，
有一个约瑟预备了成100斤的香膏，
没有用了，
亦都没用的。
所以你看这个女人只是一斤，
所以这个女人所做的是及时的。
那个约瑟100斤，
耶稣是用100斤，
没有意义了，
就没意义了，
因为耶稣已经死了，
因为耶稣已经死了。
香膏是在人死之前去膏才有意义，
香膏是人死之前去膏才有意义的，
人死了以后就没有意义了，
人死了之后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不是弟兄姊妹，不是我们想什么时候做就什么时候做。
所以弟兄姊妹，不是我们想什么时候就做，就什么时候都可以做得。
而是主什么时候让我们做，就什么时候做才有意义。
就是主是什么时候要我们做，我们什么时候做，心灵有意义的。
那么很多的工作呢，以后还有机会做。
好多工作呢，以后都有机会做的。
但是我们讲传福音的机会不是常常有的呀。
但是我们说传福音的机会不是常常有的，
爱主的机会不是常常有的呀，
爱主的机会不是常常有的。
这个我跟大家讲一个葬礼，
我跟大家讲一个葬礼。
我们看在这中国啊，死了人呢、啊，很多人就哭得很，像猫牛哭的啊都哭。
我在中国见过的葬礼上，那些人就是这么喊，是这么喊。
我们看在美国死人哭得不多。
在美国呢，不是这么多人喊的。
大家知道为什么中国人要哭吗？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的葬礼就丧礼就这么要喊呢？
因为父母活着的时候他不孝顺，
因为父母活的时候他没孝顺，
他觉得很麻烦，
觉得很麻烦。
父母死了，
父母死了，
良心发现了，
那良心发现了，
没机会了，
也都没机会了。
他不是哭父母，
不是哭父母啊，
哭自己啊，
是哭自己，
他能自责呀，
还有自责。
所以我给别人举行葬礼的时候，
所以我同别人举行葬礼的时候，
我说如果你爸爸去世了，
我如果你爸爸去世，
你不要哭，
你不要哭，
你妈妈还活着，
你妈妈还活着，
好好孝顺她吧，
好好孝顺你妈妈。
如果爸爸妈妈都死了，
如果爸爸妈妈都死了，
你还有兄弟姊妹，好好地去爱他们吧。
那你还有兄弟姊妹，你爱他们了。
哭没有用，
喊没用的，
人已经死了，
人都死了。
所以弟兄姊妹，你这个时候哭已经过时了。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喊是过时的。
很多事情，
好多事情
在那个时候做才有意义，
在那个时候做才有意义的。
弟兄们，
弟兄们，
我们的太太现在还活着，
我的太太好地地，
想尽办法去爱他们，
想尽办法去爱他呢。
他死了你不会太痛苦，
他死了你不会太痛苦。
现在你不好的爱妻子，
现在不会好好爱妻子，
有天妻子去世了，
有一天妻子过世了，
你应该撞墙。
那你应该
撞，如果我们中间有弟兄撞墙，你们千万别拉他。
如果有中间有弟兄，
那他发现发现
就不要拉着他，由得他自己发言呢。
当然我也鼓励我们这些姐妹们，
当然会鼓励我们当中的姐妹们，
丈夫是妻子的头，
让木撞妻子，就丈夫撞自己的头。
你丈夫还在，
你丈夫还在世，
尊重他，
尊重他。
我们每个礼拜来之前都要看看自己脸吧，
我们每次来之前都要看
看自己脸。今天有没有哪个女孩子姐妹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来之前是没有看脸的，
那有没有在出来见面的时候望望到底是什么样呢？
你肯定不会的，
肯定不会的，
没有这么粗心的吧，
没这么粗心的。
那你有没有每天都看看你的丈夫呢？
有没有也看看丈夫呢？
那就是你的头，
这个是你的头。
等他有一天去世了，你想打扮也来不及了，
有一天他去世之后，你想打扮这个人都来不及了。
所以这里根本的价值不在于多少，乃在于及时。
所以基本的价值不在乎于多少，乃在于及时。
侍奉主耶稣也是及时，
侍奉主耶稣也都有及时。
我们教会那么多的岗位等待弟兄姊妹侍奉，
我们教会这么多的岗位等待弟兄姊妹
侍奉。弟兄姊妹，你们应该抢啊，
应该抢住的。
当然了，你的人，你的财宝在哪，你的心在哪，关键你的心里有没有耶稣呢？
当然关键的是你的财宝在哪，你的心在哪，那你的心有没有耶稣呢？第三，
耶稣说这是一件重要的事，
耶稣说这个是重要的事。
主说他是为我安葬的事做的，
主话佢系为我安葬嘅事作嘅。
耶稣基督的死，
耶稣基督嘅死
就是福音，
就系福音。
他用香膏膏耶稣，
佢用香膏膏耶稣，
他就是参与了福音的事工，
佢参与咗福音嘅事工。
这个女人做的价值就在这里，
呢个女人所作嘅价值就喺嗰处。
福音有两件重要的事，
福音有两件重要嘅事，
就是耶稣的死和复活，
就耶稣嘅死与复活。
女人都参与了，
女人都参与咗，
女人用香膏膏了耶稣，
女人用香膏膏耶稣，
女人宣告了耶稣基督的复活，
女人宣告到耶稣基督的复活。
耶稣受死的时候，女人因为相信，所以用 一瓶香膏来膏他。
耶稣死之前，这个女人因为相信，所以用香膏来膏他。
男人们因为不信，所以说他浪费。
男人因为不信，就怪他浪费。
耶稣复活的时候，女人因为相信，马上就告诉他们。
耶稣复活之后，女人因为相信，马上去告诉别人。
门徒们不相信，
门徒们都不相信，
去看看，
去看看。
为什么说知道他不相信呢？
为什么知道他不相信呢？
耶稣跟他们说的，
耶稣跟他讲过的，
哪一天哪一天，你们到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地方去等我。
耶稣跟他讲定了，哪一天哪一天你去哪处等我。
他们没去，
他们没去，
他们躲在屋里，
他们躲在屋里面。
当莫大拉的女人们告诉他说耶稣复活了，
当莫大拉的玛利亚告诉他们的时候，说耶稣复活了，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啊？
他们不是去耶稣，这个时候如果他们要是真信呢，他也应该去耶稣讲的那个地点。
如果在那个时候都信的话，他们都会去耶稣叫他等的地点。
他们去哪里呢？
叫他们去哪里啊？
他们去坟墓里看看。
他们去坟墓里看看。
为什么？
为什么？
他不信啊。
因为他不信。
那人家这个时候他们应该信了吧？
那这个时候应该信啊。
他仍然不信。
仍然不信的。
然后他找到别的门徒。
找他第二个门徒。
真奇怪。
真的奇怪，
怎么耶稣的尸体没有了呢？
为什么耶稣的尸体没有了呢？
你看这帮人愚蠢迟钝到什么地步？
你说这些人愚蠢迟钝到什么地步呢？
女人们比他们早了三步，
女人比他们早三步，
相信耶稣复活了，
相信耶稣复活了。
到这个时候他们还不相信，
到这个时候他们还不相信。
耶稣突然来到他们中间，
耶稣突然间来到他们中间，
他们吓坏了，
他们吓到吓出，
怎么搞的呀？
怎么搞的呢？
哎呀，想想耶稣呢，有时候我想过，所以耶稣真尴尬，
所以耶稣都好尴尬，
招了这样一群门徒，
找了一班这样的门徒，
难道我们就比他们好吗？
那难道我们好点吗？
我们今天的证据，
我们今天的证据，
比旧约的先知，
比旧约的先知，
比十二使徒，
比十二使徒，
比马丁路德加尔文的证据都多，
比马丁路德加尔文的见证更加多。
看看今天我们的信心到了什么地步，
听我们今天的信心去到哪一个地步。
在美国传福音有什么难处？
在美国传福音有什么难处啊？
我们夏天有这么好的冷气，
夏天有这么好冷气，
我们冬天有暖气，
冬天有冷气，
看看我们的现代化设备一应俱全，
我们现代化的设备一齐全的。
我们弟兄姊妹喜欢礼拜吗？
我们弟兄姊妹喜欢做礼拜吗？
我们喜欢传福音吗？
我们喜欢传福音吗？
为什么？
为什么？
根本原因，
根本的原因，
我们缺乏信心，
我们缺乏信心。
该付代价的时候我们要付代价，
该付代价的时候我们要付代价的。
你不付代价，你也省不了代价，
你不付代价也就省不到代价的。
你们以为传福音危险，不传福音就安全吗？
你以为传福音是危险，不传福音会安全吗？
你们以为信耶稣危险，不信耶稣就真平安吗？
你以为信耶稣是危险，不信耶稣就平安吗？
你们看看自杀的人是基督徒多还是非基督徒多？
你看看自杀的人是基督徒多又是非基督徒多呢？
你们看看离婚的人是基督徒多还是非基督徒多？
离婚的是基督徒多亦或是非基督徒多呢？
你看各种各样死亡的人是基督徒多还是非基督徒多？
各种死亡的数字是基督徒多亦或非基督徒多呢？
所以弟兄姊妹们朋友们，
所以基督徒弟兄姊妹们朋友们，
信耶稣要付代价，
信耶稣要付代价，
不信耶稣要付更大的代价，
不信耶稣要付更大的代价。
我不是吓唬你们，
我不是吓你啊，
我真是爱你们，
我是爱你们，
我知道信耶稣有多好，
我知道信耶稣有多好，
我巴不得你也能享受这样的恩典，
我巴不得你都能够享受到这些恩典。
那么再讲到教会，
再讲到教会
要付代价，
要付代价。
给大家举个例子，
给大家一些例子，
华人教会，
华人教会
在人数上和经济上都超过韩国不知道多少倍，
无论在人数或者经济能力都远远超过韩国教会不知道多少倍。
看看东南亚、香港、台湾大量的中国大陆以及北美海外的华人教会都是富得流油。
你看看东南亚、香港、台湾大好多的中国大陆教会，甚至是北美其他地区华人的钱多到即系流油咁多嘅。
但是呢，宣教上呢却束手束脚。
但喺宣教方面呢，就束手束脚。
全世界的华人加一起也没有一个韩国宣教的多。
所有嘅华人加埋一齐都冇韩国咁多。
作为中国华人基督徒，
作为中国华人基督徒，
我喊得很羞耻，
我觉得好羞耻。
韩国不到三千万人，
韩国唔到三千万人，
他的基督徒只有不到一千五百万，
基督徒唔到一千五百万。
大陆说基督徒有七千万，
大陆话佢有基督徒七千万，
香港基督徒也应该超过不止五十万吧？
香港基督徒应该都超过五十万啦。
美国呢？
美国呢？
新加坡呢？
新加坡？
台湾呢？
台湾呢？
这么多一大群基督徒，
咁多一大群的基督徒，
看看华人教会的教堂，
睇下华人教会的教堂。
有一次我去温州跟他们开布道会，
有一次我去温州跟他们开布道会，
全世界人几乎都夸温州人，
全世界的人都夸奖温州人，
但我毫不客气地责备了他们，
但我毫不客气责备了他们，
所以我是个臭头牧师，
所以我一个臭头牧师，
我到哪里都没人喜欢，
去到哪里都没人喜欢的，
因为我不会讲好话，
因为我不懂得讲好说话，
我跟他们说温州教会要悔改，
我就说温州教会要悔改，
他们说为什么呢？
他为什么？
因为他们这个教堂能坐五百人，
一个教堂可以坐五百人，
里面呢大概只有三百人，
里面大概只有三百人，
拆了重盖再盖一个，
拆了重盖盖再大再
盖一个，为什么要盖呢？
我做咩事要盖啊？
他说隔壁村子盖个教堂比我们漂亮，
又隔篱个城嗰度盖个教堂靓过我哋呢个，
但是我们一定要盖个比他漂亮的，
我哋一定要靓过佢。
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没有温州人，
我唔知我当中有冇温州人，
你去打听一下。
你打听一下，
他们几乎都是为了比，
他们都是喜欢比的。
你比如说他们很多家庭，
你比了几多家庭？
三口人，
三个人
盖七层楼，
起七层楼。
我去那些弟兄姊妹家，他们说牧师你想住哪一层住哪一层。
我去到弟兄姊妹家，牧师你喜欢住哪一层，有的你住哪一层。
我说你们家为什么盖这么大的楼呢？
我们教会起这么大的楼做什么？
他说你看我们左边是七层，
我们左边有七层，
右边是八层，
右边是八层，八层。
我也得盖七层呢，
咁我又过七层啦，
所以后来温州教堂被拆，
后来温州教堂被拆，
我一点都不难过，
我一啲都唔难过。
那么多的钱用于盖教堂，
咁多钱攞嚟起教堂，
派两个宣教师怎么样？
有两个宣教士点呢？
为什么华人不宣教？
点解华人唔宣教？
在不该花钱的地方，大把的银子往上扔，
唔值得花钱嘅地方系咁抌钱落去，
在该花钱的地方，
要花钱嘅地方呢？
每一分钱都要计算，
每一分钱都要计较。
当然是温州因为他们有钱才盖教堂，
当然温州因为他们有钱他们会起教堂，
因为安徽啊、河北啊没钱盖不起，
安徽啊、河北啊没钱就没钱起，
要有钱一定也是这个德行，
有钱的话他们都会这样做的了。
看看北美的华人教会，
看北美华人教会。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思考，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思考，
你的钱，
你的钱，
你的时间，
你的时间，
真的用在最重要的身上吗？
都用在最重要的事情身上吗？
那么第四点，
第四点，
值得纪念，
是值得纪念的。
耶稣夸这个女人所做的是，他说无论福音传到什么地方，都要说这个女人做的是值得纪念。
耶稣说无论福音传到哪个地方，这个女人所做的都要以为纪念。
纪念这个词，
纪念这个词，
只在这里和耶稣擘饼的时候用过两次，
只是在擘饼和捏树用过，只用了两次。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做的事情能够被主纪念，该有多么美好。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情是被主纪念，你有几咁好呢？
为什么这个女人要被纪念呢？
为什么这个女人要被纪念呢？
因为她做的跟福音有关，
因为她所做的跟福音有关。
那个我们中国人常讲一句话嘛，若不能流芳千古，也要遗臭万年。
中国人都有咁讲啦，如果唔能够流芳千古，都应该遗臭万年啊嘛。
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
喺呢段经文里边，
真叫有意义，
真系有意义，
很幽默，
好幽默嘅。
一个流芳千古，
一个流芳千古，
一个遗臭万年，
一个遗臭万年。
这个女人呢，在别的经文讲叫玛利亚，
这个女人第七经文就话俾佢听，话听系叫玛利亚。
玛利亚的妹子，
我哋当中有冇叫玛利亚嘅咧？
我们今天一听这个名字多美好！
我今日听到呢个名几咁美好咧？
像我们教会也有叫 Esther 的，
我哋当中亦都有叫
Esther。我们教会姐妹们真会起名字。
我哋教会啲姊妹们真系。
这些名字你们不要见人，你一听名字就知道啊，这个姊妹一定很漂亮。
还听到这个名字，哦，这个女人真系好好靓噶啦！
因为他们曾经做的事情多么美好，
因为佢曾经做嘅事几咁美好。
其实玛利亚本来的意思不是美好，
但系玛利亚原来嘅意思唔系美好嘅，
是羞辱的意思，
系
羞辱，
系羞耻咁嘅意思嘅。
哎，为什么变美好了呢？
哎，点解会变成美好嘅咧？
本来这个地方是垃圾堆，
本来呢度系个垃圾堆嚟嘅，
被我们改成了教堂。
因为他起成教堂，
本来这个羞耻的名字，
本来是个羞耻的名字，
因为这个人爱主，这个名字变美丽了。
因为这个人爱主就变成美丽了。
大家知道犹大的意思吗？
大家知道犹大的意思吗？
是赞美的河流，
是赞美的河流。
多漂亮，
几靓呢？
可惜这个名字被他糟蹋了，
但这个名字就被这个犹大糟蹋了。
你们认不认识哪个人？他叫张犹大、李犹大。
有没有人听过有个叫张犹大、李犹大的？
自从这个犹大以后，再没人起名叫犹大。
自从这个人之后都没什么几多个，
那么一个美好的名字，
一个这么好的名
被他糟蹋了，
被他糟蹋了。
据说卖耶稣的这个犹大是第十三个犹大，
据说这个卖耶稣的犹大第十三个犹大。
所以呢，西方人不喜欢十三这个数字，
所以西方人都不喜欢十三这个数字。
又逢星期五，
又逢星期五，
那叫黑色星期五，
叫黑色星期五。
因为耶稣是被犹大卖，第十三个犹大卖的。
因为耶稣是被第十三个犹大买的，
是在星期五那天被钉死的，
星期五被钉死。
所以你看这里这段经文，一个玛利亚流芳千古，
上这段经文里面一个玛利亚流芳千古，
那么一个犹大呢，那是遗臭万年，
一个犹大就遗臭万年。
这两个人的行为呢，都跟耶稣有关，
这两个人的行为都跟耶稣有关。
一个是爱耶稣为他付代价，
一个是爱耶稣为他付代价，
一个是出卖耶稣，
一个是出卖耶稣。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们，
你是想流芳千古吗？
你想流芳千古吗？
还是要遗臭万年呢？
一个想遗臭万年呢？
当然有人讲，
当然有人会说，
我一定要出名，
我就要出名。
假如我不能流芳千古，我也得遗臭万年。
如果我不能够流芳千古，我都要遗臭万年。
所有想遗臭万年的人，
所有想要遗臭万年的人，
你不用努力，
你不用努力。
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主耶稣来的时候，
他审判你，那肯定是遗臭万年的。
他审判你的时候，肯定就会遗臭万年的。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所做的事不在大小，
我们所做的事不在乎大小，
关键对谁，
关键是对边个。
我们所做的事不在多少，
我们所做的事不在乎多少，
关键是不是及时，
关键是不是及时。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今天就是最好的时候，
今天就是最好的时候。
我们教会很多事工需要人，
我们教会很多事工需要人，
赶紧报名参与吧，
赶紧 报名参与吧。
你说找谁呢？
你找谁呢？
愿意的弟兄姊妹赶紧找高牧师，
愿意做的找高牧师呢，
找凯文，
找凯文呢，
我们的同工都在这里，
我们很多同工都在这里。
国语的你找我，
国语的就找陈牧师。
如果不是我负责的，我交给别人。
如果不是我负责，
你找 Joy， 找 Beatrice，
找 Joy， 找 Beatrice。
我们那么多人，
我们这么多人，
你肯定能找到头的，
你肯定可以找到地方。
只要你想做，
只要你肯做，
这是机会，
这个是机会。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主耶稣随时就再来呀、
啊！因为主耶稣随时会再来。
你想做没机会了，
你再想做都没机会了。
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
中没信耶稣的朋友们，
如果你讲，哎呀，我这耶稣我还没弄通，我怎么信呢？
你讲这么多东西，到底我怎么信呢？
你什么时候联系我，我都愿意跟你讲。
你什么时候跟牧师讲，我都会愿意跟你讲。
你讲等你想通再信，可能你永远想不通。
如果说要等我想通信信，那可能永远都想不通。
很多问题我也没想通，
很多问题我都想不通的。
但因为我相信，
但因为我相信，
我觉得那都是真的，
我相信这是真的。
其实无论你信耶稣不信耶稣，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都要信心。
其实无论你是信耶稣不信耶稣，你活在世上就要信心的吗？
比如今天有些弟兄姊妹朋友，你们来是别人给你接来的，对吧？
或者今天来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有人接你来的。
你认识那个接你的人吗？
你认识不认识接你的人呢？
你们真胆大，你怎么他万一给你拉到哪去了怎么办？
如果你本来唔识佢嘅，哇！你真系胆大喎。
啊，怎么可能？叫佢嚟的人怎么可能骗我们呢？
咁你话啊，话得去拉去教会，应该唔会呃我嘅啩？
你有没有今天早上你有没有使用信心啊？
你今朝系咪有呢个信心？
你已经使用信心了。
你已经有信心了。
现在坐在这里，
而家坐喺树。
你为什么敢坐在这里啊？
点解坐喺树？
你怎么保证这五分钟这个楼不塌？
你点能够保证呢个楼唔会塌？
赶紧冲出去！
会不会有赶界？
看来你们现在没走，看来你们还是有信心，在楼五分钟之内不会塌。
大概都有信心，五分钟之内这个礼拜堂都不会冧。
你今天早上有没有吃早餐呢？
今朝有没有吃早餐啊？
你化验了吗？
你有没有化验？
你怎么知道里面没有病毒啊？
你知唔知唔知道里边点解有冇病毒嘅呢？
哎呀，你看我们这个活在世上，有一分钟没信心，那一分钟你都很难活。
所以你喺世上活一分钟，如果冇信心都好难过噶啦。
所以那叫信心。
所以呢个信心，
很多小事我们都有信心。
我都想我哋细个有信心噶，
但是唯独在耶稣这件大事上，我们怎么就没了信心呢？
因为唯独去到耶稣呢件大事上，点解冇信心嘅呢？
耶稣基督那么多的事情，那么现实摆在我们的眼前，很多东西都是，无论你是证据也好，良心也好，都已经是事实了呀。
耶稣基督咁多嘅事，无论系证据或者系见证，摆喺面前系可以信嘅。
你为什么就不能大胆一步踏进来接受耶稣为你的主？你马上就知道耶稣有多奇妙。
只要你是拿出信心走一步，说我愿意接受耶稣，你就知道耶稣多么奇妙。
所以要抓紧时间，
所以要找紧时间。
这位女士参与了耶稣基督的死，
这个女士参与了耶稣基督的死，
她参与了福音，
参与了福音。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努力传福音。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努力的传福音，
为福音付代价，
为福音付代价。
愿神用他的话语赐福给我们这些愿意付代价的弟兄姐妹们。
愿神赐福给我们这些愿意付代价的弟兄姐妹们。
我也更愿意神祝福我们中间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
亦都愿神祝福我们当中仲未信耶稣的朋友们。
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
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
我们做个祷告。
我们做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祝福我们中间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
祝福我们还没信耶稣的朋友们，
让他们能够感受到你的慈爱，
让他们能够感受到你的慈爱，
接受你为他们的主，
接受你做他们的主。
也求你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们，
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们，
为福音让我们预备好去付代价，
为福音为愿我们准备好付代价。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